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真的很感谢神，那我可以站在这边为他做这个见证。那我今天见证的题目是认识神，经历神，跟随神。那我自己讲，我就好像是一个三部曲一样。那我记得在今年这个退休会回家的路上，那我们就在车上一起聊一聊都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 Christine 就问我说，哎，爸爸说你们今天上午都做什么了？然后就跟他讲，我说，哎，我今天做了一个见证。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参加退休会的人那天都看到我是第一次这个为主做一个见证。那后来他就说，哦，你做了见证，那你有没有见证奇迹啊？我们大家就都笑成一团的人。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最近这个综艺大哥大看太多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在这个红遍两岸三地有一个魔术师叫刘谦，对不对？他就是在这个大哥大里边那个一炮而红。因为他总是在他变魔术之前，他总是说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完了他就会做一些这个匪夷所思的令人惊叹的一些这个魔术，那大家看起来好像都像一个奇迹一样。那我其实我自己回想我自己这个信主的这个心路历程，我就想这何尝又不是一个神行的奇迹呢？因为像我这样一个从大陆来的这种教育背景的人呢，这个唯物主义，对不对？无神论这种是再自然不过一件事情。那我知道如果是完全靠我自己的心思意念的话，我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我觉得神的拣选和引领才真的成就了这一切。那我星期五的时候，我有跟我一个同事聊天，那他是一个基督徒，后来他就说啊，你最近情况怎么样？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星期天要受洗。他就说啊，他说这个真的是感谢神。他说我还记得你以前我跟你聊天的时候，他说你是那么的不信，他说我都觉得根本不可能说你会信主，他说你还要这个受洗，你还会去做见证，他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是靠神。那就先讲这个我怎么认识神啊。那我是96年来美国，那当时张平是他比我先来几个月，他是去 Boston 那边上学，那我是这个 Cisco 内部，我直接这样从中国调过来到加州。那个时候那我一个人住在这边也没有什么朋友，我认识的就是同事。对，那碰巧我的公司同事里边就有基督徒，那他就带我去一些家庭聚会啊，完了还有一些福音特会，他介绍我去听。我还记得好像是阮志明过来讲，我好像还听过一次，但是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当时。那我自己当时的这个心情就是我是完全不信，而且甚至还特别的反感，对听这些我以前没听过的东西我还是有些反感，而且如果他们再邀请我的话，我基本上都是拒绝再去的。但是有的时候也实在不好意思，也就大概去一次两次这样的。可是我每次去，我的心态就是我就是去 question 他们，我就去挑战他们。而且我觉得我很骄傲，我觉得我很成功，因为大部分我问的问题，这个很多情况下他们都也不能回答。那我心里就觉得，这个信这个东西是完全不可能。那我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心真的是刚硬。那我现在去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当时的情况，我就想，哎，其实我那时候心的刚硬，里边的刚硬比那个埃及的法老还要硬，对不对？神其实那么多次的向法老显现他的大能，显示他要行的事，可是这个法老就是不听。那么多人这个请我去参加聚会啊什么，我也听过那么多次，可是我从来没有一点信的那种想法。其实就是因为心里自己的刚硬，因为我这个人其实还算蛮一帆风顺的，而且我自己的这个控制能力其实是特别的强，而且我从来也不怕这个挫折呀，或者说这个有压力啊，我这些通通都不怕，我自己觉得都可以 handle。 而且我特别喜欢 challenge， 就是越 challenge 的事情越好。比如像我很喜欢打乒乓球，对不对？那我打球的时候我是从来不怕碰见比我打得好，我是不愿意跟那个比我打得差的打。 那比我打得好，我会输，对不对？可是我越输越跟他打，我就知道打到我赢了为止，所以我就是这种性格，你知道吗？但是那个，其实我在2001年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一件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我这个自己的这种控制能力，这种心理刚硬有多么强。我2001年的时候 ，Christine 刚刚3个月的时候，那我在家里边我自己那个煮那个奶瓶，后来我就不小心把一锅这个刚刚烧开的开水就浇到我两条腿上，所以我就是两条腿当时就严重烫伤。那我当时这个水浇上去以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把裤子脱下来，对，因为很痛。那我这个裤子一脱，那个皮就两条腿上的皮跟着一起就掉下来，所以就是当时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后来我就是赶紧把 Christine 放到那个一个邻居家帮我们看，完了我就让而且那时候我没有打911，我就让张平开车带我去那个 El Camino 的 Emergency Room。其实你去 emergency room， 大家都知道，你如果不是坐救护车进去的话，对不对？你大概要在那边等很久，他等个3-4个小时是很正常的事。对，可是我当时张平带我去，完了他赶快从里面推一个轮椅把我放上去。我刚推进去，护士看我第一眼，他二话没说，马上就把我直接推到那个 emergency room 里面去做处理。因为他看得出来我当时情况有多严重，因为我记得我刚烫完我还 OK， 但是我在去医院的路上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开始发烧，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感染都开始出现，所以当时整个人就开始那个 shaking， 因为那个时候很痛。那后来他给我推进去以后，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处理，对不对？可是问题就来了，这个 emergency room 他们对这种烧烫伤的处理其实是不是很合理的，他们就是不太知道正常的程序应该怎么做。当然他就把我都上药啊，完了纱布也都裹好，对不对？可是等我再去过几天就去换药，那麻烦就来了，因为那个纱布和血还有肉通通粘在一起了。他是想把它弄下来再去换，对不对？他是完全没有办法换。后来就打电话到各处去问医生，最后当时在 Bay Area 有2个 Burn Center， 现在好像只剩下一个。那 San Jose 有一个 Burn Center， 那他就打电话去问 Burn Center 说，你这种情况你应该马上转到我这边来。所以当时我们是，我记得上午我想去，早晨想去换药换不了，那当时就约到下午去 Burn Center。 那到了 Burn Center 以后呢，那个护士也是要，他一看我这种情况，他也是想把我那个纱布先弄下来。他说我给你弄下来以后，医生才可以 evaluate， 说看看你这个腿到底烫到什么程度，对不对？他也在那边弄，就在等医生，因为医生有手术的 schedule， 对不对？医生不是马上就可以来，所以他在那边又弄了半个小时，他大概撕下来一点点而已，就是连血带肉就让和纱布就让撕下来。后来医生下来一看，说你根本就不应该这样做。医生马上就给我推到3楼，他们专门有一个 special 的一个 tub， 就把我放在那里边，完了用那种 special 的液体泡了以后，完了开始给我打麻药，打了很多的麻药，最后他就摁我的腿，他说你这个腿，他说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完了我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 OK， 他说没感觉我们就可以做了。可是他每往下一撕，我那个腿就会痛。所以就说，虽然他你碰上去没有感觉，可是你那个其实你真的撕那个纱布的时候，因为是真的跟肉都连起来了，就每撕一下都会痛，所以那个当时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那后来我在医院里边住了差不多1个星期，那因为在这种 burn center 这个里边，他们处理这些病人，特别像我那种是接近于3度烫伤的，他们都很有经验，因为很多病人在出院以后的生活都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们都会安排心理医生来做辅导。那当时他们派心理医生来看我的时候，完了我就跟他们讲，我说 OK， 我说我是没有问题，我说你们去门口找我太太，我说我太太比较需要心理医生。所以大家知道，你看我那个心，其实我自己那个 self control 是很强的，而且我出院以后，我是自己不能站的，因为那个当时是没有皮的，皮还没有长出来，所以我完全是没有办法站立，所以你看我现在打球啊，又蹦又跳，对不对？其实我后来真的是，这个我走路是1步2步3步这样慢慢学的，就重新再学走路的。 而且我现在家里边，我当时用的那些拐杖啊，还有一些这个 special 的一些，比如你去洗澡要有一个 special 的一个椅子，对不对？那些东西我都还自己还在留着，我还珍藏着。所以你要去我们家，我可以送你我用的拐杖。当时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用拐杖，还不小心还会跌倒，因为两条腿都不能吃力，所以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可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张明知道我其实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也没有低沉过，我都是很乐观的一个人。而且当时我老板也对我很好，所以我后来有几个月我都是 work from home。所以但是我就其实就是你说像以我这种性格，对不对？我怎么会去可能去信一个我们既看不到又摸不到的神，对不对？对我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这个 impossible 的一件事情。可是后来机缘巧合呢，我就接触到恩信教会，因为Christine 跟那个李军和一芬的儿子是在同一个 daycare。那李军和一芬他们有曾经做过一些办一些家庭聚会啊，就请我们去。那个时候张平是要去，我是不太想去了，因为这个我已经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接触过，对不对？我又不是说没听过，我想去听一听。我也听过，我也觉得我不可能信。可是因为他要去，那我们家一般情况这种小事都是他来做主，那种只有大事的时候我来才做主。可是我们家后来发现这个 categorize 以后，我们家几乎没有大事。所以后来我就跟着他去。那我是觉得张平性格也比较软弱，好像是比较需要这个精神上的寄托，那他需要 help。那但是我自己我觉得我有个底线，我是自己是绝对不会信。但是我去了以后就难免就跟这个大家这个聊天呀，那有人就会跟我传福音啊，那同样那你要跟我讲的话，我就同样会问很多问题，而且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问了很多问题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回答。而且呢他后来就是除了家庭聚会以外他也来教会。那我是大家知道他一开始是他一个人来，那我后来偶尔也是不好意思，我就偶尔来一下，对不对？可是我是来教会绝对属于这种就是这个人在曹营心在汉这种，就是来就是来了，但是这个心不在这边。所以我跟他讲，其实好像2007年以前这个教会发生的这种大小事我几乎都没什么印象。他问我说你还记不记得谁谁谁受洗啊，讲什么呀，或者牧师的那个安牧典礼啊，其实我后来其实都没什么印象。所以大家知道就是我这个心不在这边，所以就很难信。而且我刚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崇拜大家在那边唱诗啊祷告，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就在那边东张西望，看看大家这个祷告说到底是什么样啊，是不是大家有没有真的低头啊，我就在那边看。而且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大家怎么能张得开口去唱这些歌，对不对？而且这个有时候这个领会的弟兄说，我们今天读这个启应文对不对？要读一段经文，拿着那个 Bible 就翻到处找不到嘛，对不对？因为根本从来没看过 Bible。经常是大家说这个最后都读完了，我就好像我才找到那个经文一样。但是其实来教会这件事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大家觉得好像可能没有什么直接的用处，其实慢慢其实会有变化的。因为我记得我最开始来教会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唱圣诗的时候，我一开始是嘴都不张的，我就在那边看，我说看大家到底在有没有在唱，因为我实在张不开这口，因为那些讲的这个圣诗上讲的东西对我来跟我来讲没有什么共鸣。可是慢慢我就不太好意思，因为领会的这个弟兄姐妹在这边对不对带诗歌，那我后来想你也跟他有四目相对的时候，对不对？我就觉得不太好意思，怎么就好像我一个人在就是这个闭着嘴一样。那我后来就开始慢我就那我也张开嘴，我就好像读那个圣诗一样，就是但我那个唱实际上就是这个中国大陆最流行的假唱，对，我是只张嘴没有唱。但实际上就是说但是你慢慢在你在张嘴，你再去你没有唱，你在读的时候，其实那个圣灵的感动已经慢慢开始进去了，只不过我自己是没有感觉。 但实际上我现在后来回想起来的话，我一开始是不张嘴的，后来张嘴去读，对不对？那后来可以慢慢开始唱一两首，那现在可以唱很多首，其实这个改变是慢慢的，就是说没有什么改变是说 overnight 就可以 change。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来教会是绝对是有帮助，至少对我来讲的话。那这个而且另外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一切都很好，对不对？那我自己又没有什么觉得可以需要有帮助的地方，我觉得张平需要有精神上的帮助，那他就来。我自己是没有这个软弱，我觉得好像只有软弱的人，对不对？生病的人，有事要求这个别人的时候啊，有人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好像才需要来教会。我当时我是觉得来教会的都是这一类的人，我觉得我自己是根本不需要来教会。而且另外我就是说，在听这个信息的时候，听讲道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圣经里讲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讲都太不可思议了。比如说这个神造万物，神造人，对不对？耶稣可以死而复活，而且人都有罪，这对我来讲的话跟我原来的观念是完全这个整个都是相反的，对不对？我们人都是慢慢猴变来的嘛，猴啊猿啊，对不对？完最后才变成人的，那怎么可能是造出来的，对不对？而且我爸爸是医生，对不对？你要让他相信说这个他治完一个病人说死了后来又活了，对不对？这个是这个 impossible 一件事情，就你的理智上根本就不能接受。而且就说人有罪，我就更不能接受。因为你看比如说我在公司的话，我同事啊老板都知道我是一个，其实就是说我工作也很努力啊，完了跟同事关系也都很好的一个人。那在家里的话，我也是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 Bill 你是模范爸爸，你是模范丈夫，对不对？因为其实我家里我什么事我都会干，我就跟张斌有时候跟他开玩笑，我说咱们家是，我说除了生孩子以外，我说其他的我都会。因为其实你看他，比如说像他有时候要带 Michael 回去，比如像去年的时候 Christine 留在这边，其实他非常非常放心，因为他知道我会把孩子都 take care 很好，吃啊喝啊这些完了去各种安排，他觉得都没有问题，他非常非常放心。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哎，你要说有罪的话，像我这种这么好的人，我怎么会有罪，对不对？所以我自己是不承认有罪的。那我其实我现在我也非常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不信的时候你就对这些东西都不能够了解。就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里边讲到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那你在灵，你的灵的眼没有打开的时候，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对不对？你那个眼还是瞎的时候，你是对这些东西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当时不信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是需要神来带领我们，帮我们打开这个心灵的眼睛，去看到神的大爱。那好，我现在开始讲，就是说我的这个第二步，我怎么后来经历到神。因为我前面有讲到我慢慢开始有变化，其实这都是神的工作，他一步一步在慢慢在改变我。因为张平是去年五月份受洗，那我觉得神的这个带领也很奇妙，那他就开始参加更多的教会的活动，那我慢慢也就是也只好跟着就来了。那所以我其实我好像从去年开始的时候，年初的时候我就参加教会活动就更多一点。我记得去年退休会的时候，我跟那个讲员那个陈坤华弟兄，我就跟他辩论，我跟他辩论到晚上12点，对不对？最后他也说服不了我。完，可是他最后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有这么多问题其实是很好的，他说愿神祝福你，愿神带领你。可是我当时听了这个话，我心里我是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想我问你这么多问题你都不能解释，那你信的那个神他怎么可能带领我呢，对不对？我是对我来讲的话，是我是觉得还是不可思议的。完了我跟Min有在去年退休会的时候，对不对？他有跟我聊，他说那个现在张平要受洗了，五月份要受洗嘛，他说你现在是不是也心灵上也有感动啊，是不是也有改变？我是跟他讲，我说他受洗可以，可是我说我是肯定不会信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Min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在这个私下里其实都有在为你祷告。那 我当时其实我就是一笑置之。那我心里就想，那你们就慢慢祷告嘛，对不对？反正你祷告信不信在我嘛，对不对？而且我想，如果要信的话，我是最后一个信，对不对？你要说这个上帝来拯救我呢，那我就最后一个被救好了。你们都先去被你们先都去得救，我最后一个再说。可是我现在想的话，弟兄姐妹帮我们这个代祷，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我自己跟神是没有沟通的，可是这个弟兄姐妹帮我的代祷，实际上在帮我们在建立这个桥梁。那后来我慢慢就说，这个来教会这个也不是那么的反感了。而且呢，我就说唱诗的时候，我也可以真的开始唱，对，这真的也是非常这个大的一个变化。那我觉得真正这个对我自己来讲有改变的，就是我后来开始查经，我开始自己读圣经。那我去年这个春天开始的时候，我就很奇怪，大家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那时候开始就是说，其实我自己身体很健康，但是我就去年开始，我就开始有一些头疼头晕的这种情况，而且是非常非常严重。那我那个时候有去看医生啊什么的，还去照很多片子。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按理说工作上来说应该不是太忙的时候，因为我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有做一个那个项目是跟台湾做，那个时候那跟台湾做我们就白天黑夜这样做，对不对？那我们当时做项目的几员大将现在都坐在下边，因为他们都很理解我们当时那个辛苦。那我们当时我就觉得我们做的都大概可能比有些 startup 还要累，对不对？但是2008年的时候，我们那个产品已经开始 deliver 了，所以其实不是那么忙的时候。可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很奇怪，我那时候就是头疼头晕的症状特别厉害。但奇妙的事情是说，但是我那时候一拿起圣经来，我一开始读神的话，哎，我就头疼头晕的症状就开始减轻，就特别特别奇怪。完了我一说，哎，我好像要好一点，我要回到这个 computer 前面再回他们几个 email， 对不对？好像在这个 same time 一下跟他们讲要做什么事的时候，我这个头疼就又开始来，好像就是神在那边他抓住你一样，就是你要去看这个圣经。而且我当时看圣经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因为张平五月份要受洗嘛，我说不行，我说这是最后的一个机会，我把他拉回来。我一定要去好好读一读圣经，我一定要把圣经读透了，因为我是很理性的一个人，我当时自己觉得我一定抓到这个圣经里面错的地方，或至少抓到几处有不合逻辑的地方，对不对？那我至少我跟他讲了以后，他还可以这个再思想一下，看看是不是要改变主意。而且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这个听到也特别专心了。大家记得那个左牧师有一次讲到说，其实我们坐在底下坐在下面听到的时候，其实你手里是有一个 controller， 对不对？你要听一听，好像这个话题没什么兴趣，你嘣一摁，你换台了，对不对？经常自己在下面换台，你看着眼睛是看着上面的，其实底下在换台。我那一段时间我是从来不换台的，我是听牧师讲到听得特别特别专心，可是我的目的不纯，你知道吗？我是在听这个牧师在讲的里边有没有什么不合逻辑的地方。而且我记忆力很好，我就把它都记下来，我就回去跟张平讲，我说你看你今天牧师讲的一二三，你看这几个地方不合逻辑，哎，他一听好像也有道理，对吧？所以他那时候还有一些动摇，那被我这样讲来讲去。但是我自己在看圣经，后来我就看得多了以后，当然我是读旧约，我那时候没有任何感觉，我读新约，读很多新约，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个耶稣复活这个话题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 point。 当时我就想，哎，我要是能够 somehow 我证明这个耶稣复活这件事根本就是假的，那这个整个东西就不攻自破，对不对？因为圣经里边也讲到，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里边他有说，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那么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其实在圣经里面他有都讲到，哎，我读到这句话，我说，哎，我真的是要抓住，因为整个基督教这个好像是一个 foundation 一样，那这一点我要给他攻破的话，那张平就可以回来了，他就不用信。所以我就开始，你知道，我开始那时间开始 Google， 啊，我花了很多时间 Google 这个耶稣复活、基督复活，啊，找了很多很多，我甚至找到一些这个专门有人专门去出去讲 seminar， 专门讲复活这件事，我找到他的 slide。我就开始一张一张的 slide 去读，完了那每一个 slide 里边有很多 bullet point， 哎，那我就一个 point 一个 point 去 Google， 去想去找出这里边这个不合逻辑的地方。那那个时候，当然我也把这些问题都丢给牧师，然后陈牧师他借给我这个《铁证待判这本书，那我当时也是啊，就找看复活那一段，这个仔细的去查。完了，总牧师呢也是啊，当时给了我一些这个旧约里边讲这个基督后来复活的一些预言。因为我当时我也问总牧师，我说：“哎，那你要旧约里边也讲到说，耶稣将来会死，将来也会复活。”哎，我说那就很厉害，因为我知道当时我知道那个死海古卷的那件事，所以既然那个已经证明说旧约都是在这个耶稣出生之前就已经有记载。我说哎，我说如果你旧约里边也有这些东西的话，我说那我真的就信。那其实我现在其实没有时间讲我后来怎么就研究出来说这个东西是真的。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耶稣后来被钉十字架以后，他的这些门徒，他这些信徒都四散奔逃了，对不对？而且都回去干他们原来做的事情。很多人就回去打鱼啦，很多人就做他们原来的工作，对不对？因为他们的信心已经没有了。他们所信的已经，对不对？他们所信的那个主已经被钉在十字架，已经死了。但他们这时候通通都忘了，其实主跟他们讲过，说我死三日以后要复活。可是这个时候他们全都忘了，对不对？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耶稣他的这个亲兄弟，对不对？他们是在这个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才真的信了主。就雅各他们后来变成这个当时的教会的这个基石领袖。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在三天以后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从他们的信心崩溃，到最后能够为这个基督教，为去传这些真道，去死，对不对？十二个这个使徒里边，有十一个都是殉道而死，而且死的是很惨的，对不对？被倒钉十字架，被腰斩，被石头打死，就死的都很惨的。他们为什么后来信心在三天之内能够这样 rebuild， 而且totally change， 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亲眼看见主的复活，他们亲身经历了主的复活，所以他们的信心才重新 build up 起来，才去把这个基督教这样传扬下来。而且当时这个另外一个这个给我的一个这个启示啊，我这工作太忙，我是很少很少看电视。但是就是很奇怪，我那段时间我也就是说，要不然我就工作，要不然我就查查经。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就打开电视，我就看新闻。而且我当时那天看新闻的时候，就看到一条新闻，就是就在这个 West Virginia 有一个老太太已经死了，而且她死了十几个小时以后，就说这个她的医生已经把她的各种仪器都拔掉了，因为她的脑波也没有了，她这个心电图也都停了，所有东西都没了，身体也凉了，对不对？就把它拔掉，最后就等着再去勾住这个后事，对不对？可是就在这个十几个小时以后，他是基督徒，他自己的儿女也都是基督徒。那他们一直在替这个老太太祷告，而且就在那个时候，这个老妇人后来就是死而复活了，她又开始讲话，完了就是整个人就活过来了。但我不是说要去探讨说这件事是多么的奇妙，说或者说这个人是不是当时没有死，但是从医学上来讲的话他已经死了。但是我给我自己的感觉，我是觉得哎，神当时他在给我这个启示，因为他好像知道我当时我在研究复活这件事情。那就很巧，就那个时候我就很少看电视，我就打开这个电视看到那条消息，我就觉得神在给我一个印证，他在引领我。就像这个马太福音七章八节里边讲到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那你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我当时实际上是有一个在寻找的心，那主就通过各种方式他去让我看见，他给我这个印证。那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其实我们不信这个耶稣，我们不相信圣经里的话，其实并不是说人不能信，而是人不肯信。因为其实神已经把 他要告诉我们的话都记在圣经里边，他也跟我们讲了人是怎么来，人最后要到哪里去，对不对？这世界一开始是怎么来的，最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讲得清清楚楚。可是我自己以前不信的时候，我是知道，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读过圣经，因为我不去寻找，那我不寻找，我也不敲门，那主他也就不给我开门。那其实圣经里边这些话，就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里边讲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个圣经里边的话，其实都是神跟我们的默示。那就是要看我们自己要不要去接近神，我们自己要不要去读这个圣经。那我在这边花一点时间，就讲两个小故事，就是跟就是说圣经对人的改变有什么这个作用。那在这个基督教论坛报曾经刊载过一个韩国牧师的一个见证。以前在一个这个神学院有一个周末的晚上，那一个小偷来这个神学院来偷东西，晚上的时候他去宿舍里面偷，那有一个女学生呢，因为他忘了东西，他就回宿舍里面去拿，就撞到那个小偷，那两个人就都吓了一跳。那这个时候这女学生就说，哎，说喂，就是说你把这个东西拿去，他就把他自己手里拿的圣经丢给这个小偷。那这小偷因为黑了吧唧的，他什么都看不见，对不对？他一接，哎，这女生这个圣经还是那个皮的圣经，有那种拉链的，他一接到以后，他一摸，哎，皮的，沉甸甸的，他想赚了，都是 cash。对不对？赶紧拿了就跑掉，他们两个谁也没看到谁。那后来这个女生呢，她嫁给了一个牧师。那有一天她在家里面打扫卫生的时候，啊，后来她发现这个书架里面有一本书是凸出来的，她就把它拿出来看。她一看，哎，这是她在学生时代扔给那个小偷的那本圣经。对，完了她就回来就问这个先生怎么回事，最后竟然发现。这个他这个牧师这个先生就是当时那个小偷。那后来他就再继续聊下去，他才这个知道这里边的详情，就很奇妙，就是他当天加的那个 bookmark 就是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八节，正好那个地方讲到什么，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这个牧师他就深受感动，你知道吗？而且他就从此无法忘怀这件事。后来他就去教会找牧师替他祷告，最后他就愿意奉献，他后来就信主，而且愿意奉献作为传道。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圣经可以改变一个人。那另外一个这个小故事就是说，这个圣经给人的基于启示。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西安事变，对不对？从大陆来的，从台湾来的，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很大的一件事，在中国历史上。那当时蒋介石先生被抓起来，而且他关了十天，这个与世隔绝，什么都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张学良最后是不是要杀他。那后来十天以后，这个蒋夫人可以来西安去探视他，但是他这十天他怎么度过？他就是查经。因为大家都知道宋美龄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那蒋介石三炮也是受一些影响，他也查经。就那天早晨他们安排他们俩见面的时候，这个蒋先生见了宋这个夫人以后，他就这个惊讶的，他这个是那个宋美龄女士自己写，他说惊讶的那个表情像见了鬼一样，就他非常非常惊讶，他过了很久他才镇静下来。他就说，夫人，他说我今天早晨查了一段经，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二节，那上面写说，耶和华在地上造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他说真的就是这么巧，他说你来今天来看我，而且就在这个后来，因为那个周恩来进来斡旋，就很快最后张学良就陪着这个蒋先生一起回南京去了。所以那个就说圣经里边给人的启示啊，其实就是你觉得好像不太相关，其实有时候跟你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经常你有的时候会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你想要的印证，你想要看的话，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是有的。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如果要信的话，对我来讲这个查考圣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一步。当然这个信心不是这个一天就可以 build up 起来的， 要这个 take some time， 对不对？我自己我整个信主的过程，我也知道我中间反反复复太多太多次，但是我可以后来一直去查考圣经，我来教会来参加团契，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个帮助是最大的。那我好，我再讲最后一部分，我怎么跟随神？那经过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以后，我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我越来越明白我这个生命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后来有一天，这个去年七月守圣餐的时候，那我就领了圣餐，那牧师也看到，后来就下来就跟我 confirm 说是不是我真的信，我说我真的信。那个牧师和师母就带我做这个决志祷告，但是其实决志祷告以后好像已经信了主了，对不对？但其实信主以后还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会有这种 up and down， 而且会碰到一些困难。因为其实这个撒旦他还是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对不对？要把我们拉回去。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碰到最开始的困难就是祷告这个问题。我觉得对初信的人来讲，这个祷告太困难了，而且特别是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比如团契的时候要祷告，哎，对我来讲太困难。我在家里祷告还好，对不对？我就以默祷的形式嘛，对不对？反正我不用张口，我就是在心里这边想一想，哎，觉得还好，以默祷为主。可是问题是来了教会，在参加团契的时候，这个嘴张不开，你知道吗？哎，讲不出来。就像这个我们那有一个这个流行歌曲叫什么？叫爱你在心口难开，对不对？其实你说你爱主啊，怎么样？但是你张不开口啊，这一开始太困难。而且我们中国人又很内向，对不对？很含蓄。哎，我记得我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情况，至少我自己，我谈恋爱的时候啊，对不对？我第一次讲这个"我爱你"啊，这太难太难了，要 take a long time， 对不对？就是说，你心里你是还说我，这已经到那儿，我可以爱你，但是讲出来很难。后来发现说 OK， 我就讲也 OK 了，就张开嘴也可以，但是这困难又来了，我这措辞就更难了。哎，对对对，你说我爱你很简单，后面讲什么祷告什么东西啊？就你张开口以后，你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我和张平其实一开始我们很怕祷告，而且特别怕来教会祷告。那我也真的私下里就跟他有时候探讨这些问题，就说哎呀，怎么祷告？你说这个领会的弟兄在上面祷告的这么好，对不对？我们这个还差得太多了，对不对？但是后来我读了一篇文章以后，我就豁然开朗。这个《天路历程》的作者约翰·班扬，张班扬，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有心无词的祷告要比有词无心的祷告要好得多。就是说你的心其实是最重要的。就像这个约翰福音4:23也讲到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其实我们在跟神沟通的时候，这个心是最重要的。那你在祷告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的心跟神的一个沟通，而不是说我们要来让别人听到说我们讲的有多好。所以我觉得真心其实是最重要的。当然我跟张明讲是有心有词是最好的，对。但是我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有心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是一个根本。后来我们这个想到这个以后，我们也开始就慢慢可以张开口，也可以开始慢慢开始祷告。其实这只是一个磨练的过程而已。那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基督徒大家都知道祷告查经是很重要，对不对？那以前我们家这个圣经，其实就是我没信的时候啊，我们圣经也买过，完了也有别人送过，像先松和诗音有送过我们圣经，对不对？我们以前我们的圣经摆在那边，摆好几本是没人看的。那后来我们都信了主以后，我们家这个圣经是抢着看的，特别是诗英他们送我这一本，因为那个祈祷本我们很喜欢看，那我们两个有时候就抢着看那本。而且我现在这个读圣经的感觉就是像另外一首歌，有一首歌叫读你，大家知道不知道？对，前两句是什么？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千遍也不厌倦。其实我现在有这种感觉，我怎么读我都觉得每次读我都会读到新的东西。那为什么要像三月？三月是什么？春天，对不对？那春天带来什么呢？春天带来的是这个生机、生命。 面，带来的是这个希望和盼望。所以我每次其实读的时候，我现在都每次我都觉得，哎，能够有一些心灵上的这个感动。那我觉得就是其实神，你只要去读的话，神会给我们这个感动。那我现在其实读了圣经以后，我就有很多的这个喜乐平安，对，我也有这个永生的盼望。那当然你信了主以后，你也会有很多这个见证神的这个机会。那像 Michael 去年在中国的时候，九月份的时候，他大概摔了一跤，所以他嘴里边就摔出一个泡，他自己咬到，那就那个泡就越长越大。那在中国他们也没有去看，后来十月份，他们十月底从中国回来，回来以后我们就观察他那个嘴里这个泡就越来越大，后来好几个月都好不了。我们这个在去他看牙的时候，就请这个牙医看了一下。这个牙医一看说，哎，说你这长得太大，我记得当时长的东西有一个像黄豆那么大，就这个泡就在这里边。他就经常会觉得这个泡就在那边长，完了有的时候就会变里边变红啊，好像有血一样，有时候又烂掉那种。那医生那个牙医他一看，他说，哦，你这个还比较 common， 他说你这个是因为咬到那个唾液腺，所以你这个就有问题了。他说这个会 build up 在里面，他说如果你这个大概一两个月如果没有好的话，他说你这种情况你必须得做手术，你一定要把它切掉，说你不切它这个就只能越长越大。他说他自己的儿子曾经就有这么一次，他就说那我就看看他到底长多大，最后长得很大，他也没有办法，只好去找另外医生去切。所以我们当时都有跟这个一个 specialist 都有约好了，那我们就说这个 schedule 都做好了，说哪天去切。那后来他约的那个日子我一看，哎，这个真不巧，约的那个日子就是说正好是 Michael 开始要学游泳那一周。那我就想，哎，这第一周游泳也游不了，因为要做手术嘛。那后来我和张平我们就替 Michael 祷告，哎，他很奇怪，那个这个奇妙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祷告以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们就随便看一看，一看，哎，好像怎么小了一点似的。人说是不是祷告很有用啊，我们就接着为 Michael 祷告，就越祷告越小，这个越祷告越小，最后那这他没了，自己就好了。完了，我们因为 Michael 当时补，他有这个虫牙，你知道吗？那他要去牙医那边再去，他虫牙太多，一次都补不完的，所以他要补两次。那我们第二次再去补的时候，牙医就帮我们看了一下，哎，他说你这个怎么没有了？他说你又好像又不像是切掉了，对不对？我们说就替他祷告，那牙医都觉得很 amazing。那我们后来就跟那个 specialist 把这个给 cancel 了。其实我就是跟大家讲，神他是在听祷告的神，他是在我们旁边，他是跟我们心灵是有沟通的。对，那我们真的信了以后，我们其实也希望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可以信，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东西。那张平也是跟他的表妹就是在电话里这样沟通，那他表妹就能很快就能觉知信主。我觉得他表妹真的很有福气。像我96年来美国听到这个福音，完了到去年才信主，对不对？前前后经过12年，那他表妹一听没多长时间就信了，我真的很羡慕他表妹，真的，我觉得他那个这个主真是跟他有恩典。那另外一件事，我觉得也很奇妙，就是说我爸爸，那我爸爸是因为我前面讲到他是这个学医的，医生的背景。但是因为他这个自己呢是这个一直是一个这个很优秀的一个这个青年，那在学校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就被选为这个团支部书记，所以他是一路这样红过来的，是受党的教育成长起来的，对。那后来就是他其实自己很想当外科医生，可是因为他这个政治上太优秀了，最后就被留到学校里边做政治工作。所以我爸爸是那种共产党教育出来这种观念呀，这几十年了，对不对？可是我在今年复活节的时候，我跟他打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我跟他聊天，啊，他就因为他问我说你今天去哪儿，我就说去这个教会了，因为今天是复活节啊。我就跟他讲这个主耶稣复活，把我查的那些东西都给他讲一遍。奇妙的事情就是说，我跟他讲完以后，那天我问我爸，我说你愿意不愿意信？他竟然跟我讲他愿意信，我觉得真的很 amazing。 就是说我其实我跟我爸爸以前也多多少少讲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说他愿意信，但是那一天他说他愿意信，不是说他真的信了，但是他真的这个心灵的门又打开那么一个缝，你知道吗？让我将来可以继续跟他去传，他说他愿意信。我都觉得这个神的这个 能力真的是在帮助我们。只要你去肯去求的话，神是在那边的。这也让我体会到这个神的这个大使命，真的是应该从我做起，应该从我们现在开始做。因为他讲过说，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神他不只说拯救了我们，对不对？就像 Mark 上周讲的，他也希望我们可以穿上全副的军装去替他打那场仗。我们应该帮神去打那场仗，就像这个我们信了的人其实应该去帮助不信的人。就像约翰福音十章九节里边讲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那我们信了的呢，我们就是站在门里边的，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就满足了说，哎，我们已经自己得救了就好了？那我们看在站在门外边呢，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其实我们应该是一种就是说帮助他们的心情，应该把我们所知道的，把我们的经历告诉他们，让他们也可以有这个机会去能够信这个神，能够真的是经历我们的这位神。真的感谢神他是很爱我们，他也拣选我们。正如经上所讲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神的爱是这么的长阔高深，我们也自己应该随时的洁净我们自己，让我们这一生都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谢谢大家。
感谢主让杨东跟Nancy 都做了很好的见证哈。那么今天下午1:30，我们在 Jason 跟 Esther 的家里面就要为他们施洗。那么现在已经休息一个5分钟好了，我们再回来崇拜。